我想每一个生活在台湾的人哦，都曾经听过中国解放军只要万弹齐发，我们台湾就被炸个稀巴烂啊，就自然要投降了。或是呢，他们可以非常轻松的执行海上的封锁，那我们台湾呢，自然就撑不下去了，那也势必要投降。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啊军事谣言，那为什么他们要散布这些军事谣言？今天我们要聊聊这本书呢，叫《阿共打来怎么办？你以为知道，但实际一无所知的台海军事常识》。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总共有两位，其中一位呢是Podcast 部落格及脸书粉专王立第二战研所的版主王立。那其实他本人也不叫王立啦，不过他好像本人也有点放弃了这件事情。好，那姑且我们就称呼他为王立王老师。那我也是他的 Podcast 的忠实听众。那另外一位呢是沈博洋教授，他是国立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的助理教授。那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呢就是资讯战。那他是负责这本书的第三部的部分。那为什么我会想要聊这本书呢？首先当然是跟最近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事有关系哦。毕竟我们左边的邻居的武器呢，要么是跟俄罗斯买的，要么是买来之后他们再自行研发出自己的型号。普丁当初呢也认为三天之内就可以拿下乌克兰，结果拖到现在十几天了还没打下来。也让我想到非常多的小粉红说什么我们三天之内甚至24小时就可以拿下台湾哦。那这本书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理性的分析，这真的有可能吗？那第二个原因呢是我在搭 Uber 的时候常常会跟司机聊天哦，那偶尔我们就会聊到两岸之间的问题。那有些大哥呢就非常热血说啊，如果阿共打过来我就跟他拼了。但十个里面大概会有五个说啊，我们又打不赢，干嘛打，直接投降就好了。通常我都会蛮有兴趣的，会想要问他们说，诶，为什么你认为我们一定会输呢？那理论真的就不外乎是那几种，例如说他们有超级多飞弹，只要全部射过来，我们台湾的海空力量全部一夕之间都被歼灭，没有战机可以飞，也没有战舰可以开的状况下呢，于是解放军就可以坐着登陆舰号征以暇的进行登陆战啊。就会听到说，反正台湾就是海岛嘛，你只要封锁我们，然后我们自然就没戏唱了嘛，那很快就投降了。那以上这两种想法呢，不止 Uber 司机这么认为哦，我身边的非常多朋友也觉得啊，反正我们就一定不会赢啊，那干嘛打？如果你曾经也像我一样有跟身边的人聊过这个议题的话，你应该不难发现，其实失败主义呢，已经在我们整个岛内里面蔓延了。大家都觉得国军好烂，只会扫地，然后解放军可以左打美帝，右打日韩。当然我们应该料敌从宽，可是不应该料敌如神。那老实说，其实我当然不希望两岸之间发生战争，毕竟我是有一些中国的朋友，那我甚至有发现了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听众。那我也蛮喜欢一些中国的历史文化啦，但是中国这个概念绝对不能跟中国共产党画上等号。当然说呢，唯一不满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这个国家。毕竟我们台湾人的命是命，但中国人的命也是一条命。黑的话真的很不想要互相敌视啦，真的希望有一天习大大的想通，不要在什么武统台湾的，要武统去麻将桌上摸，拜托。总之呢，希望两岸之间呢就是 love and peace 哦，那不要有战争最好。毕竟谁不喜欢和平的日子呢？能够待在家爽爽的，每天有电用有澡洗，多棒呀！但是如果某一天习大大突然大中华主义症候群上升，跟那个普丁一样突然出兵台湾，那我们真的要直接投降吗？好，在正式开始聊之前呢，我们先问大家几个军事上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军力排名分别是多少，而台湾跟中国之间又分别是多少？想好你的答案了吗？首先呢，乌克兰呢，根据 Global Firepower 这个网站呢，它是全球第22名。那我们普丁大帝的俄罗斯呢，全球第二。而台湾呢，只比这个乌克兰呢高了一名。而中国呢，比俄罗斯低了一名。 那如果我们只看这种量化的数据，我们当然会认为说，哇，那还打个屁啊，就直接投降就好了，差那么多。但是现在俄乌的战况呢，我们都知道，现在普丁呢还是没有办法把乌克兰给拿下来，而且这还是建立在俄罗斯不用打登陆战的状况之下。要知道台湾是个海岛，如果要完全占领的话，就一定要登陆。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中国解放军目前有几颗飞弹呢？那包含洲际导弹啊、短中长程的弹道飞弹以及巡弋飞弹。那在公布真实的数字之前呢，我记得我几年前呢曾经有看到一个退役的解放军中将，他叫王洪光，那他就曾经说啊，我们中国解放军呢有30000颗飞弹，哇，那时候呢真是把我这个弯弯虎的一愣一愣的，哎，好害怕这飞弹打到我自己家。后来我去查了真实的数字呢，你想好你的答案了吗？根据2021年美国国防部所提出的中共军力评估报告里面呢，中国目前能够使用的飞弹就2350枚。没错，就是刚刚那个胡乱的数字的1/10都不到。下一个问题是，你知道中国解放军目前有几个战区吗？而负责攻打台湾的又会是哪几个战区呢？这个问题我相信一般人应该都不是很了解。老实讲，我在看一本书叫《中共攻台大解密》之前，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几个战区啦。就让我们公布答案，解放军目前有5个战区，而主要负责攻击台湾的会是东部战区以及南部战区，其他3个战区呢当然是负责支援任务而已，毕竟中国不可能把5大战区的全部士兵调过来打台湾嘛。如果我是习大大的话，我也会害怕这个南边的印度突然跑来搞我，想吃我豆腐。 By the way， 这个印度的军力是全球第4，或是普丁大大进攻乌克兰失利的话，想说哎呀赔了好多钱啊，这趁机来再个占个中国几个地好了，虽然没有直接侵略，哎，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嘛，所以总是要留下一些士兵去防御的嘛。即使老共的飞弹只有2350颗，他也只能调2个军区的战力来打台湾，解放军依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嘛。但是我们要理解到，真实的战争不是在打即时战略游戏。例如说，假设你有玩过《世纪帝国》或是《英雄联队》的话，只要点选单位，让它移动到指定的位置啊，点选敌人啊，攻击，哇，100%会射中。而且呢，这些士兵呢，或是这些车辆呢，不用加油，不用吃饭，完全不用考虑补给的问题。运送兵力方面呢，就更酷了。我们只要点选单位，让它进船，一秒完成上船的程序，且一头大象跟一个弓箭手所占的空间还是一样的哦。就算士兵可以非常快速的上船，然后我们也不用去考虑任何后勤补给的问题的话，我们要了解到一件事哦，登陆战非常的难打。是武器在一直不断进步的状况下，登陆还是跟70几年前二战那时候没什么两样。如果大家想知道登陆战呢有多难打的话，可以去 Google 一下二战时期的，像这个美军登陆冲绳的战役啦、硫磺岛战役，那以及这个第二普战役，哈，这三个。那在这边我们就不多谈了，哈，毕竟我们不是要讲那二战的登陆战史。总之，今天不管是哪个国家想要进攻台湾，只要我们有抵抗的意志，那他势必得付出惨痛的代价。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解放军想要去散播军事谣言的原因。因为《孙子兵法》里面有讲，上兵发谋，其次发交，其次发兵，其下攻城。也就是说呢，最好的军事手段呢，我们就是用谋略去挫败敌方。那再次一点的手段呢，我们就是透过外交手段来达到我们的目的。那再次一个手段呢，就是用武力击败敌军啊。那最烂最烂非不得已的手段呢，就是去攻打敌方的城池。如果我们看古今中外的历史哦，只要守方有抵抗意志的话，那攻击方势必得要有数倍于守方的兵力才有办法攻下来。台湾呢，假设有50%的人听信这些军事谣言且深信不疑好了，那解放军打过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强哦，他赶快跑啊，我们一定输的，赶快投降。这样呢也就是解放军最想看到的结果咯。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一些军事谣言呢，为什么看起来是可信的，是因为它的确是有部分的事实。而且我们讲最好的谎言呢，就是得掺杂一些事实。不然呢，这些谣言呢也看起来非常的有逻辑，毕竟谣言也是会进化的，经过多年的传播呢，那些不合逻辑的部分呢就会被修掉，然后再提出另外一个解释。但是这些谣言都有一个共通的特色哦，就是忽略了一些必须要考虑到的变数跟事实，或是用非常极端的状况来推论，诶，这个应该是会发生的哦。 那非常不幸的是呢，这个符合我们人类的杰思法，其实大脑是非常不喜欢思考的一个器官啊，只要它听起来诶好像是蛮有道理的哦，那我们就会倾向于先相信它。是这种忽略事实跟变数的极端推论状况呢，假设我们把它放到现实世界呢，听起来就非常荒谬。举例来说呢，以 F1 赛车的平均时速来说，从高雄到台北只需要一小时，那你就真的会相信你现在开着 F1 赛车从台北开到高雄就真的只需要一小时吗？对啊，当然有可能，只要把台北市跟高雄市的所有车辆都清空哦，当然还有高速公路上的，那的确是有可能一小时就到。但是这种极端的状况在现实生活办得到吗？想也知道办不到。但是为什么换成军事的状况呢？那我们一般人就会相信，那也是因为我们一般人大部分人都是军盲啊，就对这个军事并不是非常了解。好，那毕竟我们讲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一一的讨论这些军事谣言到底是什么，以及它背后的到底究竟是合不合理。这个我们要聊的是弹道飞弹无敌论嘛，就是这种万弹齐发炸烂台湾，我们就可以轻松解放台湾。那这个谣言的内容呢，不外乎是哦，有上千枚无法被拦截的弹道飞弹哦，在开战后不到数个小时，就会把台湾所有的空军基地啊、防空阵地、政府机关、民生设施，所有你能想得到的重要基地都打个稀巴烂。所以啦，我们当然没有这个战机可以升空，没有船舰可以出海，那陆军也通通都被打爆。那紧接着呢，就有数百台的这个解放军的战机呢，就这样开过来我们的领空，诶，终于不是老台了，就夺得制空权。那这个海军呢，就会出现啊，把制海权抢下来。那于是呢，就会有一大堆开开心心的解放军喝着二锅头，然后过来说，歪歪，我们来了，于是就赢了。听完你可能会觉得，诶，这个剧本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啊，但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先来看一些数据哦。首先我们刚刚有讲到，解放军现在能够攻击我们的飞弹的数量呢，大概就是2350颗，洲际弹道飞弹呢150枚，长程弹道飞弹300枚，中程的600枚，短程的1000枚，那以及陆射巡弋飞弹有300枚，就是他们最喜欢讲的长剑10。那以上这些飞弹呢，会主要拿来对付台湾的会是中程弹道飞弹以及短程弹道飞弹，那还有巡弋飞弹，那总数呢加起来差不多就是1900颗左右。毕竟如果解放军拿洲际弹道飞弹跟长程弹道飞弹拿来打台湾的话，真的是要给他一个 respect， 这个真的太盘了，真的太盘子了。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首先呢，这个飞弹能够射越远呢，它造价当然就越贵。那以洲际弹道飞弹来讲，它的射程是超过5500公里，打到美国都没问题了，结果你还打一个隔壁的台湾，这个似乎有点不太符合成本效益。那就算是那个长程弹道飞弹呢，它的射程也有3000到5500公里之谱哦。所以拿这种这个造价昂贵、数量稀少的大杀器拿来对付一个隔壁的小岛，这个大概只有疯子才会这么做吧。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短程弹道飞弹以及陆射巡弋飞弹呢，其实都在台湾的反制攻击范围之内哦。现在这种地对地飞弹呢，都讲求机动性，也就是说会有一台飞弹车嘛。那这些短程弹道飞弹车呢，最后会到哪里集结呢？大概就是福建的永安市哦。那大家再猜一看，他们要从哪边开过来哦？那以公开的资料呢，这个解放军火箭军的东部战区哦，他们的岛本营呢是在江西赣州跟安徽的黄山。那如果从江西赣州到我们刚刚讲的福建永安呢，大概是370公里，那从安徽省黄山市的话更远，大概是590公里左右。那更不用讲，这个中国东南沿海是丘陵河谷地形居多，那只要交通要道一被破坏，其实不太有利于这种大规模的运输。这么多的飞弹车从这么远的地方开过来，在卫星上是超级明显的。如果我们的国军啊机警一点的时候，当你都看到那个比迎娶队伍长1000倍、1万倍的那个车队要开过来准备炸你的时候，你还不会把这个所有的武器啦或者设施通讯设备先移防到其他地方吗？甚至狠一点的国军将领呢，只要对方一跟我们开战，就会马上进行这种反制攻击哦。毕竟不是开到那边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太棒了，立即来发射飞弹哦。你还要把这个装备拆卸下来啦，装载弹药啦，运输、卸载、入库哦，装配，甚至你还要去测试哦。所以如果你要全部要完成作业时间，会超过10天以上。就算我们不先制攻击的话，要预警其实也不是太困难的事。 但是呢，毕竟我们讲料敌从宽嘛，我们就当国军这个所有情报收集人员都在营区里面打 PS5。同时呢，我们人员又非常的差，周遭的国家没有一个愿意跟我们讲说，诶，解放军在开一大堆飞弹车，准备要来炸你咯。这样理想的状况呢，这所有的飞弹车都开到了集合的攻击地点。好，这时候问题就来了，我们第一波呢会遭受到多少的飞弹攻击？很多人都会想象哦，这个例如说他们可以攻击的有1950颗好了，那所以他就一次可以全部把1950颗通通射出来，但这个是不符合现实的哦，因为飞弹是有所谓的发射器的。那以中共目前的短程弹道飞弹、中程弹道飞弹以及我们刚刚讲的巡弋飞弹的这三个的发射器，总共加起来是600台，好，那也就是说呢，我们第一波会遭受到的攻击大概是600发飞弹。那导弹这么贵的东西，当然不可能拿来射什么台北101啊，或是甚至是你家，它一定要先攻击空军基地啊、陆军基地以及军港、好、雷达站、行政中枢等等。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目标哦，我们台湾有11个空军基地、6个军港、那25个陆军基地以及20个雷达站。那行政指挥中枢呢，我们就算五个地方就好了，例如说总统府、行政院、国防部、国家政军指挥中心以及内政部，那加起来呢总共是67个目标。那这还不包括变电所啊、发电厂啊、火车站啊、重要金融机房的设施哦。好，这时候拿出我们的计算机计算一下，把600除以67个目标，大概每一个目标呢会分到8.95 颗飞弹，我们就算9颗好了。诶，听起来好像还是蛮可怕的。但是呢，刚刚这个我们说第一波会遭受到600颗的攻击呢，是我们算它所有的发射器的妥善率呢都是 100% 的状况哦。我们平常都会笑那个国军的妥善率超低的嘛，事实上呢，就连我们世界上最强的美军呢，它武器的妥善率也不会到 100% 了。那以及解放军呢，他们完全不留下任何的短中程弹道飞弹跟巡弋飞弹防御哦。那以及第三个发射器在过程中都没有损坏，那还有最后一个条件，我们的防空飞弹系统整个超烙赛一枚都没拦到，那的确我们会遭受到600发的攻击。那这时候你听到这边，你会想说，这还是有几率啊，一个目标可以分9颗耶，那岂不是被炸烂了吗？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为什么导弹没这么恐怖的原因哦。第一个呢，导弹并不是一个没有办法拦截的东西。如果大家有些军事常识的话，都知道的，台湾的防空飞弹的密度呢是全球第二哦。在2021年呢，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攻击哦，那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射了24枚飞弹，结果被他们的防空系统拦下来22枚。那就算我们的防空系统非常烙赛好了，拦下了几枚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好，那就算我们的防空系统呢一枚都没拦下来，我们就要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飞弹的 CEP。 CEP 呢是 Circular Error Probable 的缩写，那这个专业术语真的太难懂了，简单来说呢就是飞弹的误差。真实战争中的飞弹呢，不像我们在玩战略游戏，在一点，哎，马上射中，没有那么理想的事情嘛。那如果我们去查每一颗飞弹的资料的话呢，它通常会去显示它的 CEP 是几公尺。像例如说一枚弹道飞弹呢，它的 CEP 是100公尺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 CEP 100公尺的话呢，根据统计结果，发射两枚飞弹，会有一枚落在以目标为中心半径100公尺的圆形区域之内。那简化来说呢，就是你发射100枚，大概会有50枚落在这个圆形里面。但是两枚飞弹统计上会有一枚落在范围内呢，不代表你发射两枚就一定会有一枚会击中啊，因为几率是每次独立计算的嘛。所以听完 CEP 的概念呢，你应该有办法理解，这不是打到目标的几率，而是落到目标区一个范围之内的几率。那如果我们以简单的几率来计算呢，在这边我们先省略复杂的计算过程哦，有兴趣的赶快去买书来看。那我直接讲结论哦，大概你发射5发呢，你至少命中一发的几率会有 96.875%。 那如果只丢一颗的状况呢，照我们刚刚 CEP 的定义呢，完全没命中的几率有 50%， 那至少命中一发的几率当然也是 50%。 所以呢，只丢一颗呢，那个命中率真是惨不忍睹，那还是落到那个圈圈里面的几率，而不是直击目标的几率。 啊，这时候问题来了，解放军大部分的飞弹的 CEP 是多少呢？我们这边的数据呢，都是他们官方所提供的数据，或是维基百科上的。那以最多的这个东风15型短程弹道飞弹来讲呢，它的 CEP 是300公尺到600公尺。那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今天要攻击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海军司令部的话呢，齁，它在大直那个地方，那它有可能会打到旁边的这个北安国民中学哦，或是甚至是大直高中这样子。东风15型呢，其实它有比较强的啦，像例如说东风 15B， 它的 CEP 呢是50到150公尺，甚至呢东风 15C 呢号称有那个北斗卫星的那个精准定位哦，它的 CEP 可以到15到50公尺。好，在这边我们就不讨论其他飞弹的 CEP 有多少了。总之呢，我们可以把就是说解放军的飞弹呢想象成是一个班级，里面呢有东风15型这种总是每次考试考的不怎么样的，那也有东风 15C 这种优等生。就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一个班级里面呢，你觉得是优等生比较多呢，还是普通人比较多呢？没错，如果照解放军提供的数据来说呢，是有一些飞弹可以打得比较准，那也绝对不到什么100%可以一发就击毁目标的程度哦。那这时候就会有人说啊，飞弹又不一定要直接打到目标才会有造成伤害。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概念哦，我们现在的飞弹里面所装的这 TNT 炸药呢，跟我们几十年前所用的那一种呢是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以一个短程弹道飞弹能够装载的这个 TNT 量呢，大概是500公斤到1000公斤左右。这样的弹道飞弹如果打到我们军用机场里面的机堡，也就是我们放军机的地方的话，那当然是捣毁机亡啦。那假设没有直击到的状况呢，那 TNT 真的不像核弹一样这么强哦。不过呢，当然也不是只有爆炸会产生杀伤，其实震波也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嘛。那我有查到一个数据哦，其实大家只要在 Google 打，例如说 TNT 啦，然后看你要塞入几公斤，然后打 safe distance， 你就可以找到一大堆数据哦。那我找到的其中一个数据呢，是今天这个飞弹的弹头有1800公斤的 TNT 炸药呢，那躲在建筑里面的安全疏散距离大概是183公尺，诶，听起来比你想象中的近，对吧？那如果你附近呢完全没有任何掩体的话，你是在室外的状况呢，这个距离就会拉长到838公尺左右。但刚刚那个是指人员杀伤而言，如果我们今天是要摧毁一个军事基地的话，会是另外一个状况了。那1000公斤的 TNT 的爆炸半径呢，大概是多少呢？其实比我想象中的短蛮多的， 33.5 公尺。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爆炸呢已经是那个中心的威力最强，然后再慢慢的往外减弱。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在没有直击的状况之下，这些有加固过的军事基地哦，实在是很难被那个后续产生的震波给击毁啦。那当然啦，有些军事设施呢是没有那么坚固的，例如说机场的跑道好了，直接被飞弹炸中的话，的确会炸出一个大洞哦。假设我们今天有一条这个长100公尺宽40公尺的跑道，那如果它要被 CEP 50公尺的飞弹击中的几率大概有多少呢？如果以蒙地卡罗法来计算呢，它被击中的几率呢大概是 15% 左右，也就是6发会中一发。因为我们刚刚计算的每一个军事基地跟政府机构能够分到的导弹数量的话呢，诶，的确是有机会把跑道给打烂。但是呢，一个机场呢不是只有一个跑道，那有的机场呢甚至还有滑行道，那我们的主力战机呢 F-16 只要600公尺的滑行距离就可以起飞了。那更不用讲了，我们还有高速公路啊，跟一些公路的战备跑道。那我们只要在这个附近的盖几个这个小型油库啦，跟一些临时弹药的补给站呢，我们就多了超多那种小型机场需要去摧毁。那就算我们都没有做这些战备跑道的准备好了，其实军用机场的跑道呢是由一块一块的那种模组化水泥所组成的，所以它的修复呢是非常快速。那听说最近几年的汉光演习呢，我们的空军就非常的在意修复跑道这一块哦，就一直在练习。那总结来说呢，这个弹道飞弹呢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武器，不然解放军早就已经做出3-4万发准备把我们射烂了嘛。那解放军如果想要对我们使用弹道飞弹的话，那势必就是要攻击我们的空军基地以及我们的地对空的飞弹基地嘛。那记得我们刚刚料敌超宽的状况吗？就是我们的防空飞弹一枚都没拦到，然后他们的妥善率超级高，100%。 以及他们完全不留下任何一颗短中程的弹道飞弹跟巡弋飞弹哦。第一波能发射的总量就是600发而已，平均给67个目标分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9颗，这还是给解放军大大大优待的状况哦。那实际的状况会不会到9颗呢？应该是有点困难。这时候也会有人问啊，他可以打第二波第三波啊，反正我不计一切，我就是要解放台湾，我要把所有的飞弹都打光。但是呢，在真实的状况，导弹攻击只有第一波才真正具有意义哦。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假设我们今天是个国军的司令官，我在凌晨四点被飞弹攻击好了，那也许有造成一些人员死伤及这个军械的损毁。那请问你现在是会把你所有的士兵及武器呢调动到别的地方，还是会拉出板凳这号召一下，坐下来说，哎，看是第二波导弹呢？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嘛，对吧？好，结论就是呢，这中国解放军目前的飞弹的数量还是不够用。如果今天数量是涨到3万4万哦，就是他们突然多了10倍的导弹呢，那我想的确是有可能的。但以现状来说呢，要以飞弹洗地完全瘫痪台湾的国防力量呢，非常困难。当然有些小粉红又说啊，这我们中国那火箭弹特别多，那我们就直接用火箭弹，那我们台湾岛陷入一片火海。我们得先了解一下火箭炮车这种东西哦。那火箭弹这个东西呢，是以量取胜的嘛，我们主要是要对目标区进行面的火力压制，所以自然就不是很 care 那个精准度了。那射出之后呢，就依赖这个大自然的风啦、蒸汽流啦，看它会把它带到哪边去。那另外的火箭弹是以量取胜，所以它一个弹头能够携带的 TNT 炸药自然就不是很多。威力呢，我们可以想一下，刚刚的弹道飞弹都如此，那一颗火箭弹又会有多大的杀伤力呢？这从150公里外呢发射的这个火箭呢，在没有导引的状况下，那每一发落地的间距呢，就是好几百至好几千公尺哦。所以火箭炮车这种东西嘛，的确啦，它可以对平民造成非常大的伤亡，毕竟它会这个四处乱飘嘛。而且我们的房子呢，也的确没有军事设施那么的坚固。但是如果以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它要对一些军事设施进行一个精准的打击哦，的确是有点困难的。目前中国大部分的火箭炮车呢的射程大概是150公里左右。那其中呢，当然也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啊，例如说这个小粉红最喜欢的卫士火箭炮 WS-2D。那这个卫士火箭炮呢，号称有北斗卫星制导以及惯性导引系统。那它的射程呢可以达400公里，那就号称有这个卫士火箭炮它再也不需要买飞弹了。但实际上表现起来怎么样呢？它在射程400公里的时候，它的 CEP 呢高达600公尺，而且威力还没有一般的弹道飞弹强。那就会想说，那我干嘛不直接丢弹道飞弹，反正东风15型的 CEP 也是300公尺到600公尺啊。所以这个火箭炮呢，它定位就非常的尴尬，精度是比飞弹低的，但是价格又比一般的火箭炮高，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国内现在那种卫士火箭炮没有买很多的原因哦。解放军不管是用弹道飞弹还是火箭炮车这样狂轰滥炸呢，其实真的很难一次就把台湾的国防力量给瘫痪掉。好，我们接下来谈论第二个军事谣言，空降部队奇袭斩首论。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数十年前就有了，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就曾经听过这个东西了。那它的核心概念呢，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可以透过大量的运输机哦，那空降数千名精英散兵哦，那杀个国军措手不及，或是呢就开一大堆那种难以发现的那种低空直升机潜入哦，并且在不被发现的状况下直接深入台北进行斩首任务。去年呢，我也看过新闻媒体曾经做了一张图哦，就是中共他们买了这个野牛式气垫船嘛，他就说，诶，那他们就可以开着这个野牛式气垫船啊，直接这个沿着淡水河这样冲进来，然后直接夺取大台北哦，24小时这个完美攻占。这时候呢，身为台湾人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哎呀啊，这么简单干嘛不做，现在就做呀。他们到现在都还没做的原因，就是因为真的没这么简单嘛，这真的只会出现在幻想小说里面的情节。兄弟，空降部队不是这样用的，空降部队是等例如说台湾的制空权制海权全部都被夺下来之后，那现在开始登陆战了嘛， 那解放军呢就可以利用空降部队去袭击我军的后翼或是侧翼嘛，让登陆战呢会变得比较简单一点。那以解放军目前的编制呢，那可以用的伞兵大概是49,000人左右，可以用的运输机呢，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中共有286台运输机。那以最先进的运20来讲呢，它一台可以载210个伞兵，那总共有48台。比较旧款的运8呢，可以载82名伞兵，总共有31台。那以及俄国制的1276，它可以载100名伞兵，也总共有28台。所以如果我们把刚刚的数字呢，这样乘一乘加起来呢，大概动用的这些运输机呢，一次可以载15,400名伞兵哦，听起来真的蛮多的齁。那也就是说呢，以这49,000人呢，他要来回载4次才可以载完嘛。那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啦，首先运输机呢非常的大台，而且相较战斗机来讲，它的速度非常的慢。这样这么多台的运输机这样浩浩荡荡的开过来，真的是当台湾的防空雷达弄假手诶。可以让你来回再4次把49,000人全部运完哦。那但是呢，我们就假设这个国军烂到爆哦，那防空力量完全没有，那所有的陆军呢都在睡觉，那这么多的运输机呢可以这样浩浩荡荡的开到大台北上空。好，要准备开始闪降了嘛。根据一般的资料呢，100人的伞兵呢，他要安全闪降呢需要2×3平方公里的区域哦。没有预留这么大的区域的话，那下去的全部人撞成一团，或是那个降落伞全部缠在一起，哇，那个画面说多精彩就有多精彩。不过呢，我们还是老话一句哦，料敌从宽。假设每个解放军伞兵都可以把伞降区域呢控制在1×1平方公里的区域哦，且有2倍的能力呢，可以容纳200人。假设今天有25架运20让5000名伞兵空降哦，那这样也会需要25平方公里的区域。那如果你打开你的 Google Map 的话，大概是从中正区横跨到信义区的程度，超级大一片。那这还没有讨论到这25架运20的驾驶员要有超高超的驾驶技术哦，他们必须要在这25平方公里上方的这个区域呢，这样绕来绕去。一台开始跳伞的时候，那后面的24台要保持的差不多的间距，然后这样绕来绕去，这难度该有多高。好啦，那我们就假设呢，全部都可以做到好了。那跳下来呢，毕竟大家知道台北是个都会区嘛，那跳下来不可能都是一些平整的区域呢，要嘛可能骨折摔到水泥地上，那惨一点呢可能挂到电线杆上或树上啦，那最惨的可能是掉到河里，因为你一跳下来的话，你身上一定会背枪跟一些装备嘛，那身上是很重的，如果你真的随着伞呢跳到河里了，那要生还的几率应该是蛮低的。那如果这个伞兵空降斩首不行，那如果用直升机跟气垫船突袭斩首，到底做不做得到呢？那假如呢，你是一个解放军的军官呢，你跟你的领导啊提出这种攻台方案呢，你一定会被定到飞天，因为那根本就是一个自杀任务。那这个谣言为什么会广为流传呢？的确啦，武装直升机呢，它不到1小时呢，它就可以横跨海峡。那野牛气垫船呢，大概也只需要2小时的时间。所以听起来很棒啊，的确好像可以把这个国军杀个措手不及哦。但首先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武装直升机呢跟野牛气垫船是没有隐形功能的。在国军把解放军当假想敌的状况下呢，基本上雷达站随时都有人在看。今天真的如果有气垫船冲到淡水河口，或是直升机真的已经飞到台北市上方了，那我不认为我们的国军会认为说他们应该是过来交流的，而不是来攻击我们的。很难吧，应该会直接视为宣战就直接打下来了。那以武装直升机来讲呢，在低空飞行的状况之下的确有可能躲过雷达，但是一台直升机呢潜入还有可能，但是一次来一大堆呢是根本不可能不被雷达发现的。好啦，那就当就真的都没被发现好了，全部雷达站的人全部都在睡觉。中国目前的攻击直升机的数量哦是286台，那假设一台可以载10个人好了，那总共呢是2860人。那这2860人到台北市能够干嘛呢？在没有任何重火力的状况之下，要面对一大堆守军，可能光双北市的警力加霹雳小组就可以歼灭这2860人，恐怕还不用出动到军队嘞。而且以台北市来说呢，其实也没有非常多适合着陆跟伞降的地点。 可能比较大型学校的操场是适合直升机降落的，但是那画面会变得非常尴尬。这个我们本来这些精英是要去攻击这个台湾的政府的重要官员，结果却在一群这个国小国中高中生的操场降落，跟他们 say hi， 这个画面超尴尬。所以这种突袭斩首论呢，想象起来是非常美好啦，但执行起来应该会是一场闹剧。好，那我们最后一个要谈论的经典谣言呢，当然就是封锁台湾。这个我的确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听过了，反正这个谣言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哦，台湾是海岛，被封锁就会完蛋，那中国可以轻易的封锁台湾，然后我们就完了，我们必须要投降。那为什么这个谣言会这么受欢迎呢？因为它里面的确有三项事实。第一项事实呢，就是台湾经不起被封锁太久。第二项事实，中国也的确有封锁台湾的能力。那第三项事实呢，是潜艇呢也的确可以跑到港口去释放水雷，而且水雷是一个很便宜的东西。这样听完，诶，不是好像就是做得到吗？那作者是觉得大致上做得到，但严格来说做不到，封锁没有那么简单。假设呢，你现在是一名解放军的舰长，你收到命令说要封锁台湾的海域，那你现在呢，在雷达上看到一只不明船只，那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呢？ A， 你会发讯息的友善的问他，诶，请问你是台湾商船吗？诶，啊，如果他说我不是啊，那就打声招呼放他过。那 B 呢，开启嘴炮模式，一直问他说，诶，你到底是不是要去台湾啊？如果是的话呢，就把他赶走， OK， 就不准他前进。那 C 呢，我不管你怎么回答啦，反正看到就先发飞弹，直接把你打爆再说。聪明的你会选择哪个选项呢？那为什么封锁这么难哦？因为大海非常的辽阔，我们只能靠着雷达去看这附近是不是有怪怪的船只出现。如果在50海里外的地方呢，发现有一艘船要嘣嘣嘣嘣的开进台湾去补给物资的时候呢，那假设军舰呢比一般的商船呢还要再快个10海里的话，那也要5个小时才能够追上呢。仅试想一下，如果一天里面出现了100艘这样的船，那整天在那边玩你追我跑哈哈哈来追我的游戏呢，就已经累到爆了。毕竟呢，大海呢不像马路一样哦，就是我们把一些地方给它放个路障呢堵死就好，大海是超级大的地方呢，超级多地方可以绕过去的。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啊，很简单啊，解放军就说，如果你不听话呢，在这个海域内停船检查呢，我就直接发飞弹把你击沉。那我们先不考虑那个不小心击沉其他国家所带来的国际压力。那假设呢，大家都非常的听话，乖乖的接受停船检查好了。那今天有一艘日本的商船啊，跟解放军说，哦，我是要去日本的，我没有要去台湾，绝对没有。那这样讲之后呢，结果在这个行驶到高雄港附近的时候，突然那个大转弯像阿基士一样这样滑进了高雄港，并且为台湾输送物资。那解放军看到这个状况呢，其实也无能为力啊，而且只会变得越来越神经质而已。而且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台湾的东西两边的水道都是交通的要道啊。如果每一艘商船都要检查的话，那解放军又需要多少的人力物力才有办法去执行长时间的封锁呢？所以说啦，真的要执行有效封锁呢，只有勒令船只马上转向，不然就击沉的这个选择。但是我们都知道，日本跟南韩的海运生命线哦，有一半是通过台湾周边的。那如果解放军要他们绕一大圈才能把物资送到自己的国家呢，并且要他们说，诶，不好意思哦，这个绕行说多出来的成本你们就自己吞咯，因为我们现在封锁台湾，所以你请你不要干涉我们。我是不认为日本跟韩国会这样给他乖乖吞下去，这是没有问题。OK， 好，请继续打哦，不打扰您了。这应该是蛮困难的一件事吧。好，那如果海上封锁做不到，那封锁港口总可以了吧？我就把布雷舰开到港口去，然后丢几发水雷就散啦、啊，你们港口就不能用了嘛。首先呢，应该是没有任何一台布雷舰会在没有任何伪装的状况之下就大喇喇的开到这个别国的港口，说“すみません，我来布雷了，请不要打扰我，让我丢完，我再走。”那八成就是会伪装成一般的商船嘛，然后再把水雷丢下去。 那大家要知道一个国际法的常识哦，如果你伪装成商船呢，然后在港口布雷，那是违反国际法的。那这个中共接下来的压力呢，也可想而知啦。那我们台湾的记者也会非常高兴，太棒了，有一大堆新闻可以写。那如果用潜艇布雷可不可行呢？这我们得先谈到中国想要拿下台湾的其中一个原因。解放军目前的潜艇不管是由哪个港口出海都很容易被侦测到，因为水不够深嘛。那拿下台湾之后呢，它就可以从花莲出海，那是完全侦测不到的，因为太平洋很深，大家都理解的。那20年前的台湾呢，的确是没有什么反潜能力的，但现在有。所以呢，一艘潜艇这样摸进来布水雷非常的开心，但是它被发现之后一定会被追杀，就马上会上演这个猎杀潜艇 U571 的中国版的。说到封锁台湾呢，又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说法哦，就是我们又不用拦所有的船只，我们只要把邮轮跟那个运天然气的船拦下来就好了嘛，这样这些可怜的湾湾就没有能源可以用啦。但这真的可行吗？首先呢，邮轮呢不是全部都是在台湾注册的，我们北边还是有国家的嘛，尤其是有两大国家，日本跟南韩。如果是解放军的舰长，我今天拦到一艘这个南韩的邮轮，我有什么理由这个拦住他说诶不准往北开？如果邮轮的船长跟我说啊，我是要开到南韩去的啊，谁要开到台湾啊，但是开到台湾的时候就一样那个大转弯针转进去，那我以后遇到这些邮轮，我要选择相信还是不相信？还是就直接全部击沉？全部击沉的话就精彩了，真的会有，应该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而且要封锁台湾的话，假设我们今天台湾的海空军都还健在好了，以及我们熊山的飞弹阵地有没有任何一个被摧毁的状况之下哦，在这种状况下呢，假设我是中国解放军的海军总司令的话，我真的是傻逼，我才会去封锁台湾海峡跟这个巴士海峡，因为它完全在台湾的打击范围之内嘛。所以呢，在这个状况之下呢，我能封锁的就只有哪里呢？当然就是南海啦。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南海非常大哦，如果你不知道有多大的话，请打开你的 Google Map， 我们要怎么样去确定哪一艘通过的船只是需要挡下来的吗？还是我要全面封锁呢，让一艘船都不准通过，只要有通过的船我就立马击沉？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嘛，东北亚的所有的国家会马上翻桌给你看。那如果今天是台湾海空军都被打爆的状况下呢，我已经可以封锁台湾海峡了，那这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怪怪的？海空军都爆了，我就直接把登陆舰开过来登陆台湾攻击不就好了，我干嘛还在那边封锁啊？如果不封整片大海，我要封必经航道呢，在南海呢也只有马六甲海峡。我相信呢，大家都知道马六甲海峡呢根本也不是中国的领海，他凭什么去那边撒野呢？而且还是老话一句啦，其他国家的船是不用过你。对啦，封锁大海呢真的难度太高了，作者倒是提供了这个解放军的粉丝呢一个更简单的做法，就直接用一大堆弹道飞弹把全台湾的所有的港口设施打烂就好了嘛，这样才不用去拦船，多方便啊。那与其要封锁台湾呢，倒不如监控我们的港口啊，一看到有邮轮啊或是运气船呢要准备停船的时候，就直接射一发飞弹把它打爆。那这个方法呢可能还比封锁大海实际一点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破解其中三个军事谣言的内容。那其实这本书呢它的内容真的非常丰富，总共有破解了十个军事谣言，那我挑出了其中几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那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请务必去买来看。那这本阿共打了怎么办呢，除了破解军事谣言之外呢，也讨论了中共侵台的时候实际上可能会使用什么战术，那我们又该怎么应对。那以及最后一个部分呢，这铺马沈博阳教授所撰写的这资讯战的部分，我个人也是觉得相当的有趣，任何对两岸情势呢有兴趣的听众请千万不要错过这本书。希望各位听众今天听完呢是有点收获的。那我们对敌人的恐惧呢来自于我们的无知哦，那我们要先知道合理的手段呢，我们才会知道要怎么样去因应啊，好，不然老是这边台湾必败，解放军超强，那去预设这个中国所有的武器呢跟战术呢都超棒，那这个叫失败主义嘛。那当我们这些弯弯呢被这些军事要员唬得一愣一愣的，一开战就马上投降，那也正是中国解放军正想看到的局面嘛，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太棒了。 那当然国军是内部有非常多的问题要解决，但也绝对没有各位想的这么烂。那最近国防部也开始了什么史上最硬14天教招，如果不是只是做做样子可以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我相信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措施，毕竟保家卫国人有责嘛。最后呢，我们当然还是希望两岸之间不要发生战事，不管是这个解放军啊，还是我们这种一般小老百姓，都可以安安全全幸幸福福的活着。毕竟呢，在战争里面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也请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按个小小的五星，然后并且留言，那或是分享给你喜欢的朋友。那最近的 Spotify 也推出了这种评分的功能，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请到 Spotify 帮我小小的按一下，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如果今天有什么讲错的地方啦，或是有什么想要讨论的，也欢迎你提出来，可以到 First Story 的这个留言区，那我看到的时候会回复你。好，那我们下次见咯。Love and peace, 希望世界永远和平。拜拜。